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伤心过呢？可能都在座都曾经大大小小都有不同的伤心，可能这些伤心都为了很多不同的原因，是吧？最近我看见一边一则的新闻，讲到一个小朋友他很伤心，因为他养了一只巴西龟失踪了。他在附近住的地方去张贴一个告示，在个内容就写上我的巴西龟不见了，如果你见到我的巴西龟可以告诉我吗？启示附有小朋友的地址，尾段也补充我和我妹妹是很伤心，本来这只巴西龟是放在我家的门口。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很单纯但也很真挚，因为我只巴西龟就是他心爱的宠物，也是他的朋友，今天他不见了的时候就带给他很伤心很难过。但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们也都很多东西会令我们会容易伤心，特别有两方面，特别相信都是令我们会很伤心和很难过。第一方面就是可能是我们最爱的家人离世，那份分离呢其实是很不容易，也都带给我们呢很大的伤心和难过。特别有时想回自己和爸爸的，就是那段爸爸要离开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在当中接受。第二方面也都可能是你最信任的人出卖了你，原本你最紧密互信的关系，可能就是因为一次的大话，甚至可能你因为一段的婚外情令到一段关系破裂，带来沉重的伤害，令到人的伤心是伤透，更加很难在当中去弥补。今天我会和大家透过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经文，一同去看看神为什么心被伤透呢？上两个星期至根传道和潘世宝传道都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阿摩斯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有多少。第一章他讲到耶和华对以色列邻近有六个的外邦的国家的审判，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的恶恨和他们的残暴，令到耶和华神无法再在当中去忍受，神要惩罚他们。之后来到第二章讲到神也都要因着以色列和犹大他们轻视神给他们的律法而施行的审判，因为同样他们是三番四次在当中去犯罪，令到神无法再忍受，也都神要在当中去出手。列国的六邦六个国家都是因着他们无知没有遵守不认识神的律法，但神的选民犹太人和以色列民虽然他们很清楚知道神的要求，但他们仍然置之不理，并且加入外邦人的行列在当中去敬拜偶像。所以神同样要在犹大和以色列中间施行审判。今天会和大家看第三章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打开程序表内页，一起去读出第三章一到十五节。如果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慢慢去读这十五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找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饥馁，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敲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令，谁人不说预言呢？要在亚实特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和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躺卧在床角上或铺绣花毡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砍下扫落诸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三章一到二节，俾我哋睇见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在第二节，神话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在这里神并非不认识地上其他的万族，神只是要强调以色列在万国里面享有特殊的身份。因为认识这个原文这个字，被认识、被拣选，有一个含义在里面，表示一份很密切的关系，就像夫妻同房那份亲密的关系一样。因此神拣选以色列，认识他们每一个，跟他们立约，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拣选何时开始呢？就是在由亚伯拉罕开始，神已经赐福给亚伯拉罕，使他们的后代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使他们成为大国，又要赐福给他们，得着流奶与蜜之地。亚伯拉罕怎样回应啊？在当时创世纪告诉我们知道，他就照神的吩咐离开自己的父家，去到应许之地，凭着信心就遵守神给他的吩咐离开。神不单止拣选他们，神更加拯救他们。在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四百年，神听见他们的呼求，看见他们的苦情，神就施行十灾，将他们从埃及里面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当埃及人追杀他们的时候，神又将红海分开拯救他们，又将法老的追兵能够淹没。后来神在旷野里面日夜保守他们，提供他们饮食，度过四十年的时间。所以神和以色列选民的关系实在很密切，一点的陌生。可惜得着神福气的以色列民却没有遵守神的吩咐，违背神在当中和他们立约的份的关系。因此神要施行审判。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讲到有关耶和华降福，当我们遵守神的约，祝福就会随着我们。然而当我们违背神的约，祸患就必临到我们身上。以色列人被神拣选与神同行，但他们同神有一份这么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心却不是一心一意在当中去跟随神，又怎样可以同神同行呢？因此神很痛心在当中去宣告，在第二节告诉他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希望能够挽回这班的神选民，以致他们能够再归于神的名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神的心是多么痛呢？不单止是这样，神伤心是因为以色列民不相信先知所讲的说话是出自神的吩咐。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八节，阿摩斯就用了七个平牌的例子，要解释两件事之间的关系，要带出先知的宣告是事必有因，要选民在当中去明白原来这个审判真的来自神自己在当中的吩咐。在三节里面说，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这句说话呢，我们很多时呢都会用在婚姻或者呢两个人相爱的事情里面。但其实呢，原文同心这个字呢，并不是讲紧两个人的心有几咁亲密。现在应该比较正确啲嘅翻译就是，两个人若没有约定的话呢，怎会一起呢在当中去走路呢？因为呢，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犹太人呢荒僻的山地，路人呢也都很少，不像今日香港，即是地少人多，车多又人多，就算在郊野公园里面呢，随时呢都会遇到熟人。先知讲，若果两个人在野外地方一起去行的时候，有谈有讲，你不会想这两个人呢不会不相识，更加不会想他们是偶然之间去遇到。因为在古代，若果两个人没有预先约好的话，你不会看见两个人这样是同行一起呢有谈有讲。所以当你看见两个人一起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是有原因，并不是巧合，一定是事先约好了。所以这个的现象出现，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原因。之后呢，阿摩斯再举另一个例子，就是呢狮子的敲叫。在第四节里面说，狮子若非找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狮子呢几时会咆哮呢？会不会呢捕捉猎物的时候，看见呢前面有一只兔仔，或者有一只真系动物好想去当中捕猎的时候，佢会咆哮一声去嗌咗出嚟，先去捕猎呢只动物呢？相信大家都会好聪明，知道一定唔会呢去咆哮之后呢先去捕食。所以呢呢度话俾我哋知道，其实经文指导，原来狮子是捉到猎物之后狮子先会咆哮。可能是一个炫耀自己能够去捕捉到这个猎物，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但经文没有进一步在当中去交代。经文又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我最初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不太明白，但当中再想下的时候，原来是当到一只母狮或者是一只公狮是捉到猎物的时候，回到山洞去喂养自己的少壮的狮子的时候，少壮狮子看见有食物了，你估少壮狮子会不会很开心呢？当然会很开心，因为有东西吃，是吧？有大餐吃，当然很开心，所以一定会在当中去叫了出来。所以经文指出，少壮的狮子若没有猎物食的时候，怎会在洞中发声呢？这些例子对于我们一班城市人来讲，可能都会很陌生，但对于当时人来讲，这些是一些很熟悉的现象，一些都不会觉得很陌生。所以作者再在第五节举了一个例子，若没有饥馕，着了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没有所得，岂能呢从地上翻起呢？新译本圣经将饥馕翻译为装上利的陷阱，而网罗亦都讲到这些陷阱。古时候要捉雀仔，捉雀仔人会将一些谷物撒在网罗的附近，等候这些雀仔的飞过来在当中去吃。陷阱就会一触即发，就将这些雀仔就一网打尽，就一起在当中去捉晒这些雀仔。所以呢，看回这几个的例子，由郊野地方两个人同行，到狮子捉到猎物咆哮的发声，之后呢雀仔也都被网罗捉住，网罗也都被翻起，去到第六节的时候也都进入去一个城市的里面，讲及有关以色列人的情况。这里讲到，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两句说话其实都是要表达，神对以色列人那份的惩罚的号角即将会吹响。神的子民怎可以在当中不惧怕呢？当天灾人祸临到城里面，是耶和华对人的惩罚， 因此在第三到第四节，那个警告和结局都是发生在动物身上，而第六节的警告和灾祸是发生在城市的一班的百姓里面。第七节更加讲到，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幸。和修本更加清楚的翻译说，主耶和华不做任何的事情，除非他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换句话讲，即使神在列怒里面，神也都有怜悯，在降罚灾祸惩罚来临之先，神必定会藉着他的先知去告诫他的子民。若果他子民仍然悔改的话，当神降罚的时候，他们就不可以再向神埋怨，找藉口推搪。我们切勿在当中去轻视神这些警戒，其实这些都是神对人的怜悯，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当中去改过。以色列人不相信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因此神用了这些比喻在当中去表明他自己的立场。阿摩斯向以色列人发出预言，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愿，而是去遵行神自己的吩咐，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明白领受耶和华的审判必定临到，要选民认真去聆听和悔改。为什么阿摩斯先知会这样讲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都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有一份优越感，因为神和他们在当中去立约，神一定会保护他们，他们觉得会平安的稳妥。但先知告诉他们知道，神可以将灾难临到他们中间，特别在第九节更加提及将来亚述的军队来到的景象。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阿摩斯书有一个特色，就是第一章开始提及有很多的国家受到审判，由亚兰开始，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免他们他的刑罚，而非利士人又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也都不免去他们的惩罚。泰尔、以东、亚门、摩押同样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都要在当中惩罚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围绕以色列的国，当以色列人听见阿摩斯在第一章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之开心，抵这些国家死了犯罪，抵他们死了这样。但神为我们能够在当中去彰显他的公义，但很可惜的就是人往往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看见人的罪恶，却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正如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所以神最后讲到犹大和以色列国，同样你们都是三番四次在当中去犯罪，神也都不会在当中免去你的刑罚。更加在第二节里面，在地上万族里面，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恶。即是说，你以自己以为是神的选民吗？神不会惩罚你吗？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是神的选民，神会更加罚得重。亲爱弟兄姊妹，其实这八节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很大很大的提醒，叫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多些的反省，以及留心神对我们的提醒，不要轻视。因为经文提及每个现象的出现都是不是偶然，是有一定的原因，神可能要降祸是有祂的原因。我们想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些现象，背后可能有些原因，正正是这些原因是值得我们生命去成长的机会，去反省的地方。例如可能有人想一下，曾经听过有姊妹或者弟兄讲过，他在某份工作里面经常都做不长，每次翻新工都是跟同事不和，又或者对老细或者公司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每次都是带着负面的情绪离开，不是一次半次，而是很多次。究竟原因在哪里呢？会不会今天你有些功课，有些你的态度，甚至你待人处事 的事情是需要有一些调整，是需要反省呢？又或者在你侍奉里面，当你听见某某弟兄姊妹发表一些意见，或者跟你去讲一些他的看法的时候，甚至你跟他们一起合作的话，你心里面总有一些黑起块面，甚至可能心里面会叽里咕噜的声音，有些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会很激动。有没有想过这些是什么的原因呢？究竟是不是自己对别人的偏见，还是自己对别人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们都要好好在当中去思想，为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去守望。我相信神都透过一些不同的现象，给我们能够好好去思想，反省我们今天的生命。因为每个现象出现都不是偶然，是值得我们在当中去花时间，在当中去想想，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神是很想要我们在生命改变呢？当我们人生阅历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容易在当中去对自己生命有醒觉，因为我们很多的人生的阅历，甚至自己年纪有上下的时候，有一定的主观，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很多判断，甚至不容易在当中去反省自己的生命，更加需要多些时间去思想这些不同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些学习的机会，更加相信这些学习的机会其实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益处。一个神心痛的原因，是因为这班与神有约的子民，不但没有履行神的吩咐，反而不择手段去追求财富去代替神，因此神要惩罚这班的拜金一族，拆毁他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一起再读第九到十五节。要在亚实特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雅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上和铺索花塔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第九节提及北国一个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当中有什么事发生呢？经文指到有何等大的骚乱和欺压的事。新译本也将这个骚乱和欺压的事翻译为扰乱和暴虐。很明显，这些并不是一些小的事情，而是一些强暴抢掠的事在当中去发生。特别在第十节是形容这些人是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不单止是这样，经文指出他们在当中去积蓄财物在自己的家里面。原文的家是讲到可以翻译为一个城堡的意思。可想而知，这些人是一些有权有势有财的人，他们的贪欲的心带来一些的罪恶，不公义不正直的事。试想一下，当人当神没到的时候，不以神为主的时候，人会自我中心，甚至没有了个底线，随从自己的想法在当中去做，更加不会想到他们跟神已经有约。所以神很妙的在当中，他说叫阿摩斯预言亚实特，即是亚述帝国的和埃及国来观看北国的罪恶。这两个国家同样都是充满了罪恶，但他们都要来去看看北国这个情况，也都要目睹神怎样在当中去审判以色列。 我见以色列犯罪的程度呢，跟他们不相伯仲，实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讽刺。昔日以色列人呢，有钱的人去抢掠手无寸铁的百姓，今日他们同样的要手无寸铁的被亚述在当中去抢掠。另外在十二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我使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铺床角或铺绣花毯花毡的坛上。这班呢应该都是一班很有钱的人，除了日常住的房屋之外呢，他们还有冬天的房屋、夏天的房屋，甚至呢从非洲运来的象牙作为他们的窗户、床或者呢台凳这些装饰的家具的房屋，还有一些高大的房屋。象牙的装饰的房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就没有见过了，但相信呢应该是呢价值不菲。相信呢同样呢他们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仓库装满了很多的货物和粮食。可以看见呢这班的人其实是过着一个很奢华的生活，但这班人有没有理会当时社会里面不公义的事呢？如果我们看回上两次两位传道在当中分享的时候，我们看见是没有的。他们有没有理会到当时一班被欺压的人他们的苦况呢？亦都是没有。甚至可能这班人就是他们就是欺压人的人，他们就是一班行不公义的人，他们过着舒华豪华安逸的生活，使这班人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律法，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能够去欺压一些孤儿寡妇贫穷人。他们的问题是不是有钱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他们都是很有富有，他们的富有都是来自神给他们的赐福和供应。如果不是有钱的话，究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大可能就是因为这班人人心是得到不满足，是希望能够搲更多，甚至不择手段希望能够去欺压其他人，为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利益。金钱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完全忘记了神跟他们的立约。虽然他们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但他们另一方面已经敬拜着金钱成为他们的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单止敬拜其他宗教的神灵那么简单，原来当我们用其他的事物或者东西去取代了神的位置，其实这个都是拜偶像。我们所听命的不是神的时候，而是听命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拜着偶像。所以究竟我们今天的心态是顺服哪个呢？是服侍哪一个呢？有没有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灵命，给我们的命令，或者给我们的安舒去到一个地步，我们什么都不理呢？又或者呢很明显可能呢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不想去做呢？又或者神想我们不做的事我们反而在当中去做呢？中国人有一句很智慧的说话，身之忧患，死于安乐。会不会我们今天安逸的生活都同样会令到我们成为一班背弱的群体，好像这班以色列人一样呢？一方面敬拜耶和华，另一方面在当中去敬拜偶像。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以色列一班贵胄里面，他除了在当中去敬拜金钱之外，在第十四节也都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同样在当中去敬拜偶像巴力和金牛犊，烧香在当中去献祭。所以神要讨巴达利祭坛的罪，因为巴达利是北国里面宗教的中心。当时耶罗波安在巴达利设立金牛犊和祭坛，另外自己创立了自己一些的敬拜的制度，去取代耶路撒冷宗教的地位。因此神要追讨祭坛的罪，因为他们没有按神的吩咐在当中去做，自把自为。不单止是这样，坛角原本是祭司用来在当中去行一个赎罪之礼，但后来这个坛角也都演变成为一个罪犯一个的避难所。所以神说要将这个坛角去砍下， 是比喻以色列人在审判的日子里面，他没有任何的保障可以在当中去依靠，情况将会好像十二节所说，牧羊人从狮子的口里面抢回吃剩的零碎，两条的羊腿和半个的耳朵。到那日，以色列人的情况就好像这样，以色列的全地都会遭到敌人在当中的攻击和占据，他们所夸耀的各类的房屋，无论是冬天的房屋、夏天的房屋、象牙的房屋，甚至高大的房屋，都会一一的毁灭。即使以色列人肯悔改，也都为时已晚，因为破坏将会彻底在当中去改变他们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中间有欺压、不公义的事件在社会会发生，穷人都受到很多的苦况，宗教方面他们都敬拜，一方面敬拜神，也都一方面敬拜偶像，向巴力和牛犊在当中去烧香献祭，也都有假先知和假祭司，他所作的都是违背耶和华的吩咐，腐败到一个极点，神要用偶像来当中，他们用偶像来当中去代替耶和华，这个都是神耶和华所憎恶的。他们生活虽然富足，但是随便在当中去浪费他们的钱财，还以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其实神已经远离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会不会好像他们这样呢？会不会安逸那个地步，不知不觉间用了其他的东西来去代替神的位置，那样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呢？就算我们口口声声在当中去称神，称神为我们的主的时候，但到头来究竟神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呢？定还是你自己是那个的主呢？耶稣教导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未必是一些又大又难的事，可能在你身边一些很细微的事件，就好像我读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老师曾经这样分享，当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读书的地方位于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赌场，入口有一个小餐厅，食物的质素相当之好，而且收费也都比其他的餐厅便宜。对于作为海外留学生来讲，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当中去悭钱，但是这位老师常常教导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不要去那间餐厅吃嘢，不是那间餐厅有什么的问题，而都不是因为他曾经有什么赌博的习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每日都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他们要学习一个顺服神说话的功课，要远离这些试探的机会，避免有一日手紧的时候吃完东西就突然之间走去赌场去赌一铺，跌在这个陷阱里面。而且保罗也教导我们吃不吃拜偶像之物的原则，叫我们不要成为别人跌倒的，令到人跌倒的机会。我们不去是不想看见基督徒去走入赌场，就以为基督徒去到赌场赌钱，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就会令到人跌倒，又或者令到神的名在当中去受到亏损，都是不好。对于单身正在拍拖的弟兄姊妹，避免单独和异性一起去旅行，这些都是要设立一些防线，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因此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个使命，是要我们去学习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份牺牲的精神，整个人在当中去配合、去顺服和去跟随神。若果我们不放弃自己做主的话，不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作主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能够背起十字架来在当中去跟随耶稣，去作主的门徒。所以耶稣呢很在乎我们今日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为他牺牲，在当中去摆上，为他的缘故愿意每日去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最后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令到神伤心，是因为他厌弃耶和华的吩咐，不遵守他的律例，以欺压抢掠的手段去 抢掠一班手无寸铁的百姓，过着一些奢华的生活。而宗教方面，表面他们经常在当中去献祭，遵守各样的礼仪，但心底里面却失去真正敬畏神的心。宗教信仰只是成为他们的装饰品，实质他们以财富假神成为他们敬拜的偶像。神虽然多次给机会他们改过，但以色列人没有珍惜这些的机会，也没有在犯错之后好好的去检讨自己的生命，承认自己对神的不顺服，以致一错再错，被神在当中去嫌弃。同样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否已经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还是我们心底里面仍有半点的保留，不愿意在当中去改过呢？我们一起祈祷吧。当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好想有一段时间给大家思想。你听完今天的分享，神对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呢？有没有一些地方令到你扎心呢？好想大家在座位里面，首先去同神在当中去祷告，将你今天所领受的你告诉神知。也都好想趁着这个机会，好想问大家，有几个人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你过去虽然信了主，但是你仍然三番四次的去得罪神，你心底里面知道自己不对，但今天你好想主帮你，不想再伤透神的心，求主加力给你，赦免你过往的罪，不再犯罪呢？有多少人愿意？请你举举手，好想为你祈祷。好，看到看到。又有多少人愿意今天在神面前立志，持守神给你的律法，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留心神给你的提醒，愿意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生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呢？有多少人愿意的时候，请你举举手。好，看到看到。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给机会我们听见你的说话，让我们看见你留下经文，虽然是一篇令人很心寒的经文，但你藉着阿摩斯书给我们提醒，知道你在历史里面就是你这样去教导你的儿女，让以色列民在从罪里面去得着审判，你同样希望他们得到悔改，你的审判同样今天都会临到我们身上。若果你不悔改的时候，求主你悦纳我们刚才每一个在当中去认罪立志和恳求，愿你看见我们的心，也都看见我们的手，你更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对你的回应，可能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软弱，甚至可能我们有地方我们很难在当中去改过，甚至很想改但都改不到，求你加力给我们，求圣灵在当中时刻的提醒，以致我们更加懂得怎样里面靠着主你在当中去持守你的说话，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软弱的时候加给我力量，好叫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记今天在你面前的立志，一同的去持守神的真道，去努力去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多谢主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